好，
各位居长阿弥陀佛。好，最近新闻很多事儿哈。昨天高铁首日通车，虽然状况百出，有消基会抗议啊，但是还是不少人去抢头班车的这个纪念啊。那么，海山被处死了。美国的布希总统也没太好过，其中选举好像也算是失败吧。昨天又有两家银行被接管，这些每天都在发生的消息啊，当他都汇在一块的时候啊，就觉得，就像昨天我去被邀请参加，我的学生的一家公司啊，他们的股东会，我真的就在那股东会看到一个大的字，就是我，每个人都站在我的最大利益的前提底下，去谈说的事情，每个人都为自己所做过的错的事情呢，找最美好的理由。然后呢，当他自己做的时候呢，也不想到后果，做了以后呢，就要大家承担后果。所以我们但问学佛何事啊？学佛何事？佛他的本身故事，一出生他就做了示现了，天相天下唯我独尊。这个话有两重意思，第一重意思就是说，这一生我来成佛啊，我就是要来处理人世间有我这个问题。第二个，这个问题也必须每一个人的自信负责任，对不对？所以他后来开示呢，就说要知一知，法一知，莫一一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过失呢，都推诿给外在啊，把所有的功德都归作自己，这个恐怕是反其道而行的。所有的佛法不管是哪一个宗的传承都讲同一个方向，那个方向就是过失永远在自己，不是我做错了，而是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该看到的，我却看到的不该看到的东西，我在意不该在意的东西，我却不在意该在意的东西。这个东西呢，佛就说这叫颠倒觉。颠倒觉意欲什么呢？意欲不正见。不正见到底有或无呢？维摩诘经说以无助为本。那么既然无助为本呢，那么无助亦无助啊，那么何者为因呢？所以究竟的因呢，无所依无所得。这些东西当然谈起来很玄，落到阿含道止观的道理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是一切法原生无自性嘛，对不对？那么无自性，不管你解释成无有人我，或者是大乘讲法我亦无，那么大乘当然是持二空真如的正见为正见啊。那么阿含道止观，一般人通常都说它是人我空，可是默学怎么读阿含经都觉得阿含经是二空真如。所以我觉得我们应当承认自己学佛吧，在各种法本上都看到自己的知见，自己的论述，而到底什么是佛法的真实意义，我觉得都不是在理论上辩论而已，都是在境界上考试的时候啊，我们的康康胖胖就会出现啊。所以昨天才在跟一位师姐谈三三昧的问题，他就在说到底空无相无作谁的位阶比较高。那么过去我们都会觉得一切法空嘛，毕竟空嘛，不是应该最高的圣意吗？那么在空无相无作或空无相无愿三三昧当中，空三昧总是第一个被说的。那么由次第案例来看的话呢，空生意你可以说两种。第一个，他是最高的，所以他是摆在第一个位置。但是，登高必知耳， 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从低处啊往上爬嘛。所以另外一派的说法认为空正见空三昧呢是一切法正得涅槃，就是断尽烦恼的下手处。所以空不是空一切法，空是空掉自己的自性妄执，对不对？法性空与不空，法性有或无，法性生或灭，法性染或净，法性增或减，这都是二边执。所以呢，进一步要破相，进一步要破相，相由心生。所以如果你把你的自性妄执空了以后呢，就不当执持有任何定相可得。那么这个定相都不是外法定相，外法都是独一无二的刹那的变现，相续不住。可是你的内心呢，却一直不断的会住相，会取相，又一直不断的生分别。所以要进一步修无相三昧，无相三昧也不是在外法上不取定相，而是在内心当不着定相，不住定相，就是《金刚经》讲的无住相而行于布施。布施等是指六度，你不能够着相去行六度，你不能着相去修法，你不能着相去分别一切，着相去分别，那么就是违反般若波罗蜜的一时相应。所以无相又要把以为有一个空啊，空就是一切的道地，让你能够证得一切法空的那些法门，你要把那些法门的修相，把那些法爱都要怎么样放下来。放下来不是叫你真的放下来，比如说我们那天我听一个法师在讲个譬喻是蛮好的，他说啊，我们经常讲啊，这个佛法要看破放下，他说杯子就是杯子，杯子就是来装水的，喝完水就放下来了嘛，对不对？不需要把它破坏。可是默学认为我们佛法所谓的看破放下，不是要看破这个杯子放下这个杯子，或者是破坏这个杯子的法相，倒也不在这儿，而是因为我们把杯子当命名为杯子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一般的凡夫都会拿它来喝水而已。佛法讲的无相三昧，就是要了破这个心中的定相。今天你拿它来喝白开水可不可以？可以啊。你拿来喝茶可不可以啊？可以啊。你拿来喝咖啡可不可以啊？可以啊。你喝了喝酒可不可以？可以啊。那么如果你把它只是限定在喝饮料，它的目标就是为了解渴，杯子本身不解渴的啊，杯子本身不解渴的，我要解渴也未必见得非要用杯子不可，我拿罐子就可以了，对不对？罐子一样会有装水啊，我拿罐子里面瓶子里面的水我一样可以解渴啊，我不一定要杯子啊。所以大乘所谓的无相三昧，就是要空掉这一切心中执持的定向，把你过去哈、因缘学习自己以为绝对真实不二的那个东西，心中如果还着那个一物啊，你要把那物的爱着放下来。也就是说，这个杯子纵许它叫做杯子吧，那个杯子能装的东西也是无量相，不见得拿它来干一个事儿，这个叫做无相。可是无相还留个杯子嘛，还留个杯子嘛。所以进一步无作的意思就是说，我拿杯子装饮料是为了解渴的。所以如果我知道解渴是我究竟的目标，对不对？就是要消除你心中的渴爱嘛，那个渴就是我们比喻着对于三有对于十法界的渴爱。当我们今天有一种渴求，渴求有两个心，对于已经得正得的会有染着，会有贪爱，那么对于未得的会有希求，我们昨天还在谈，对不对？对于自体也会有爱着，这就是我们极地的三种爱，自体爱、境界爱。境界爱又分为已得的跟未得的，已得的会有贪着，未得的会有希求，总的加起来这就是极地，令我们积聚万法，令我们穷生烦恼的因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你要入，一定要从空三昧到无相三昧，进一步到无作三昧，到我们这一品要谈的东西。 无助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是你是一切万法的参与者，你是法不孤起的因陀罗网从说无尽缘起当中的一个元素，那么我们于因陀罗网的无穷的网络当中，应当要知道无有宅主者，无有作者，无有受者，于是要经常观啊，观那个能自在的，能自在的欲令如是不令如是的那个东西是怎么样，是不存在的。可是不存在的这个无自性的我还是有作用的，那这个作用是什么？就是你要随缘，要尽份，在因陀罗网的过程当中，你不能只是等待，你要积极的参与，但是呢不能够主宰，结果要顺你的心意，你顺就生乐，为就生苦，不理他又落个无忌，不苦不乐，长你的愚痴而已。所以你只要在色相上不明了，愚受又糊涂，那么想分别就造作三业，三业就熏阿赖耶识的识，语言成熟又生种种的暴障。整个佛法老实讲，我这样几句话说完了，佛法其实就这么多而已，而这么多又是三法印，也是四谛，也是十二因缘。那么能够把所有这些道理想清楚的那个方法，名字为三七道品。三七道品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四念住，而四念住是行在八正道上面。而所有的三七道品一定要从四念住来修集自己的三根，一直到见到位，发起七觉知。七觉知名为正定。你有了七觉知的正定之后呢，从正定当中才开始正式的修道，才开始可以正式的修道。修什么道？修无作三昧。修无作三昧，无作三昧就是说，你不能够把所有的什么如来家业啊、众生啊、护法的责任啊，你一肩挑。你肩膀能有多大？你一个人有多长寿命？你一个人有多大力气？你纵使发大心，也不应当认为你自己能够做这些事儿。还要把这种东西要放下来。那你说，那我就躺在旁边看，等待因缘成熟吗？不是，你要积极的做，但是要邀集大家一起来，对不对？那你邀集大家，大家不来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嘛。所以你愚忠还是不要欲令如是，不欲令如是。如果你心中有一念急，你一念急啊，那么你的造作性就来了。而因缘不随顺，我们福报不到那，我们的一切的善根福德因缘资粮都不到那个地方，你今天不成就就是不成就，你能怎么样？气死吗？不干了吗？就退转了吗？所以你看达摩从西而来到我们东土，一花开五叶，五门单传到慧能，其实传到慧能大家都以为单传，其实不是。你看慧能同一个时代的有神秀，还有另外一个密行者叫做牛头荣，我是非常偏爱牛头荣的思想的。可是我们在整个禅宗的传承当中，因为六祖坛经这部经非常有名的关系，所以俨然好像就只有慧能大师一位，六祖是弘开法化，而疏忽了什么？疏忽了同样一个时代其实有不同的思想同时在孕育着的。在六祖慧能大师法开禅宗的法脉的同时，唯识已经兴盛了，华严宗也是在兴盛的，天台也不差。在这些教下环绕的情况底下，他读出一个宗门，而那个时候同一个时代善道大师，对不对？他也开展了，定调了一个持名念佛这样子三根普被的净土宗。所以几乎八大宗就在盛唐时候，哎呀，朵朵开花，朵朵开花。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今天有因缘接触任何一个法门，当观都是我们自己的根 相应而已，都是自己的阿赖耶识当中的善根菩提种子相应而已，而不是说唯有此门是真实，其他都是虚假。这也是无作三昧要谈的东西。是无作三昧谈两种无作，一种是欲度众生这一念心无作，第二个欲护一切如来正法这一念心也是无作。如果你还要升起说我要一肩扛所有一切法界众生，一肩扛三世传来如来家业的正法，如果你升起这样子的念头，升起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想法毕竟令我们心中遭苦，而且会招感来退转的因缘。但是你说度众生跟护法的工作到底还要不要做？废话，当然要做。如果你是三皈依的佛弟子，那当然是要做的。可是要做必须要用无作三昧的心情来做。所以智益老和尚小时候啊，他就在西莲经院就告诉我们慢慢的急。然后到了这里啊，其实在我跟张老师学唯识的时候呢，张老师也说啊，他虽然呢、啊、发愿要继承欧阳大师支那内学院乃至于法相大学的遗志，可是也是不能急。虽然他把责任交到我身上，我也急不来，对不对？然后呢，乃至于到了这边，我接触到了，我来这边听的第一部经是尤老师的，听的第二部经是郑老师的，听的第三部经是简老师的，听的第四部经是蔡老师的，啊，净土的他的三经。他的三经，我第一部开始听的是普贤横愿品，而且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最后的寄送，我是从寄送一开始听的。那听完了寄送以后呢，又开始回来阿弥陀经啊，然后呢大师之念佛圆通章，然后呢又来普贤横愿品，我又普贤横愿品听到了寄送结束，把他的三经听完。他在整个一贯的讲法里面，因为那是他的三经，我从头听到尾。最开始师母在现场，后来师母发现我是常随众，所以他就不来了。那我一直跟到后来，阿弥陀经结束，大师念圆通章的时候呢，又来了一位台大的女孩子，我们就一个东单，一个西单，陪到蔡老师把三部经圆满讲完。我在课间呢，问他老人家说啊，这样子的法会老师您心情是什么？他说他心情特好，他说了几个字，阿弥陀佛一点都不急，他只是等待我们愿意。因为阿弥陀佛就净土中的信仰而言，他就是一切十方三世佛最究竟圆满功德的展现罢了，对不对？如果你真的相信阿弥陀佛，你就应当要随喜赞叹十方三世一切佛。所以你眼前不管有谁，你的同修道友也好，或者是他今天有别的因缘要相应其他的法门去修学也好，我们都应该要合掌令欢喜。你的心怎么样？不退，以他力因缘增上自法，以自法因缘增上他法。这个是我一直从我的各个老师同一个法位学习而来的一种学法的态度。我昨天就跟礼拜五班上的同学就宣告了，我要从昨天晚上开始啊，修学无增三昧，跟须菩提学这个字儿。因为这一宗是由第四天来问难，由须菩提跟佛来回答。来回答什么？信解般若。那么信解般若就是告诉我们要受持般若波罗蜜。而受持般若波罗蜜是什么？就要清净读诵说这一念，随喜回向，对不对？整品经我们读到这儿就谈这个东西。而所有这些东西的铺排都为了一件事儿，继承前面的空三昧，到所有这一切受持的无相三昧，一直到本品的无作三昧，一样是空无相无作三昧的整个贯穿。 好，我用这样子再把这一分哈，第三分般若它的过脉啊，跟各位大概说一个玄义的大概。好，我们把这个经本打开哈，我们从方广版本的537页啊，537页简单的看着经文啊。那么如果你是用观课版的话呢，就从521页啊随文开始对着看。我们用经文，如果各位随我报告下来已经在眉批上有记大科的话，我就用墨学的大科齁跟各位简单的来结前。那么在537页无作品第43一开始呢，须菩提薄佛言就开始总标，总标本品经的大意，就是是般若波罗蜜无所作，佛言作者不可得故，以这个为因缘呢，五蕴对不对，然后呢是五蕴的自体相乃至于一切种子的自体相都是不可得的，就是不可得的。所以他说啊，作者不可得故，色不可得，乃至一切法不可得故啊，就讲了这一重因果关系，讲自相不可得。好，翻过来538页。那么既然我们观一切自相不可得，不能在心中起造这样子的因缘相取着生分别，那么既然自体相都不可得的，你当然不能在自体相当中生什么，生种种的评价，因为评价一定堕两边，这边简单把它归纳，就是常边无常，苦边跟乐，我边跟非我，净边跟不净，有四种二边子。如果自体相都不可得，二边子的评价当然又是后话，当然又是后话。如果体都不可得了，你怎么于中去做共相分别呢？啊，比如说空中本来无花，病眼见有花，然后你今天见到有花，明天就问他说那个花谢了没有啊，那个花结果了没有啊，这不是废话一句吗？所以如果自体相不可得，于自体相当中当然不能生二边执的评价嘛，你做二法的分别，那分别更是一重假，自体相已经是一重误会，在自体相无所有底下又生二边执的分别，那不就是重重误会吗？这是第一重观察。那么第二段的观察在538页啊，538页倒数第三行，复是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不行色不具足，是行般若波罗蜜。这是总标，这段的总标。而这段总标的意思就告诉我们，那么既然自体相不可得，于上啊，于自体相当中做的共相二边的分别也是不可得，那么于是你都应当具足，具足二边。前面呢是波前两边不可得，而到了第二课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要具足两边。一切法如果是无自性，既然无自性，它就具足一切可能性。那么既然具足一切可能性，你就不能够用无常破常啊，你就不能用无常破常，因为无常也是个见，你以见破见，对不对？你用一个东西去破一块东西，那难道你能破的那个东西还要留在手上吗？所以当知道，我们只是学习正法教，由正法教的智慧观察，观察一切法无所有。我昨天也讲了一个根本的观察，大乘的一词相应就告诉你，当你学习智慧，就好像一个灯，一个灯你去照做一个因缘，那个因缘就是拿一个灯芯，就是巫师，然后呢用一个玻璃灯罩把它罩起来，然后呢弄在那个灯头上面，然后呢把里面的空气抽光，或者像日光灯会灌上氩气。那么通上电，它一定什么自体发热，从自体散发光明乃至于外，一定是自体先产生光明乃至于外，不会说我先照外面光明了之后呢我自体才破，没这回事儿。一定要依住在自体不可得的前提底下，才会照料一切外相不可得，绝对不是先了知外相不可得才来破你的能取不可得。所以在般若经标中就告诉你，作者不可得故，一切法不可得，不是一切法不可得故作者才不可得。如果你有作者之心， 那么谁证一切法不可得？不就是那个作者吗？那作者有，那你为什么要破一切法无所有？是不是这样子？作者有，那就是能生一切法嘛。所以这段我就告诉你，那么既然一切法是无自性，既然一切法是缘起所生，那么你就应当要观它具足一切，不应当只取一边，对不对？你取长边不对，你取无常边也不对。但是凡说一法，你不管说长边，一定隐含什么？隐含无常。你说无常边，一定要隐含什么？隐含常。用无常来显了常，用常来显了无常，用苦来显了乐，用乐来显了苦，用我来说非我，用非我来显了我，用净来说明不净，用不净来显了清净。所以前面呢是双破门，到了第二颗又是双立门。所以我经常跟那些持应承中观的人讲，应承中观我的解释是相应成立一切法。有人说应承中观只破不立，我说错，破是外相，立是深深密意。应承中观要破一切法的自心妄执，他不就是一直在立一切法吗？立什么？立一切法的正见。你一定要学习，要由无自心妄执的角度去观察一切法，不要执取。一切法莫执取，就像蜜蜂在花丛当中采蜜，它的吸管把花蜜比喻成圣意。你在一切法当中淡了圣意，莫坏法相，对不对？那么就因为他在一切法相当中汲取圣意的花蜜，可是他不坏法相，他的双手双脚乃至于翅膀又同时顺便做了一个附加价值的工作，就是沾了一堆花粉。那花粉呢又把它带到另外一朵花，从雄蕾到雌蕾，一直不断的散播生命。可是他所散播的生命，当然你必须许他有清净的，当然也有杂染的。为什么有清净？因为那个漂亮的花会因为它这样子的来往故，花会更旺盛，对不对？会开更多的地方。可是不要忘了，很多寄生虫也会随着这些昆虫的脚从这朵花带到那朵花去。所以当把花粉带到带到别的地方去，把花园的面积越开越大，同样的也可能在鱼中怎么样，虱子身上虫杂染的因缘就会寄生在其中。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五浊恶世的娑婆世界，绝对没有完全的清净这件事儿。如果你企图要在这个人间创造净土，那根本是不可能，但是要修净土的因绝对可行，绝对可行。这是墨学从经文当中得到的意思。所以你应当要观察性具一切，性具一切。既然法不孤起，那么既然法不孤起，那么一切可能性就应当同时具足相应，没有偏哪一边的，没有偏哪一边的。你要接受一个人的好，你就必须同时接受一个人的缺点，对不对？道理是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但是呢，看到一个人长处比较能接受，可是你要容纳别人的短处却不是非常容易的。墨学自问自己就知道了，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啊。你不能取舍啊，他统统具足在一个人身上，请问你怎么取舍？我只要你的什么？我只要你的什么？我不要你的什么？那我要令你如是，不令你如是。当你要改造一个人的时候呢，你是谁啊？你要蹲点精良，我是谁啊？连他自己都不见得做得到了，何况他人呢？何况他人？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第二课当中所谈到，当观一切具足，不要去观一切法不具足，就是偏边偏一边。你如果取着圣意去破世俗，你圣意成不成立？圣意一样不成立。圣意是因为有世俗所以才有圣意，清净是因为有杂染所以才叫有清净。 所以你如果你要取清净，你就要尊重杂染的存在。没有杂染，也没有菩提啊，对不对？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具足，同时具足相应而已。你不应当于中有取舍，你心生取舍，你就会退转的因缘，对不对？不高兴不爽了，老子不干了，就这样，就这样。这个孟学在这个地方哦，深刻体会，深刻体会。好，然后呢，这是第二课，第三课在539页中间啊，一二三四五行。须菩提薄佛言：“未曾有也。”哎呀，这种说法他过去没听过啊！世尊，善说求菩萨道，善男子、善女人的爱不爱相？那这边观几种东西不爱啊？第一个观五蕴不爱，第二个观六根不爱，第三个观六度不爱，乃至一切种子不爱。为什么要观一切法？从五蕴、六根啊，乃至于这个六尘、六识、六度，乃至于一切种子，这一切法都不爱相呢？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一切法因缘所生，毕竟空嘛。那既然因缘所生，毕竟空，它会妨碍谁呀？它会妨碍谁呀？所以这段文的背后，就告诉你：你如果的心不要跟任何东西做妨碍，没有什么东西会妨碍我们的。只有我们去招惹，只有我们自己以为什么东西在妨碍我们。所有一切都是增上缘，对不对？在这世间，用唯识的说法来讲，大家都以为般若是讲减法的，那是中论的思想。中论讲减法，它不过是要减掉你的自心妄执，而唯识一直谈加法，加加，一直不断的加，法相就一直不断的加给你，因缘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让你一直不断的从一门增长广大的因缘所生的次第加行过程当中，通达了这一件事儿，什么东西？无作三昧，而于中了无生啊！你说太安嘞，太安嘞，你爱嘛？你爱我都好你啊，你爱我都好你啊，你别爱不？跟你讲一法不懂，对不对？跟你讲无生法，我什么话都不讲，你不懂对不对？好，讲一法懂不懂？还不懂。两法懂不懂？不懂。三法懂不懂？不懂。四法懂不懂？五法懂不懂？六法懂不懂？到百八法你懂不懂？一切法本来不可说，也无所说。你要说，一定要落法相，不落法相怎么说？有人说我只说法性，你说法性就是法性相，绝对没有法性可得。你怎么去独说法性而不举法相？不可能的。一落法相就是虚妄，就是分别，就是执着。今天我要破分别执着，我只能够以相破相，以幻除幻。因为相本来就如幻，你要除梦中的贼，难道带把真刀去梦中杀贼吗？不就在梦中造一把刀，如幻之刀，砍如幻之贼吗？佛知道我们今天在梦中做噩梦，他就给你一把如幻的刀去杀如幻的贼罢了。你怎么会把你所杀的贼判为不清净，而把能杀的刀当成清净呢？一切法难道不是如幻吗？不是以幻除幻的重重虚妄罢了。所以呢，你要破的所对治容易舍弃，你的能对治，你那个圣义地的法爱，那种真理的法执，很难破，很难破。所以说啊，般若要引领二乘人。我讲二乘人绝对不是讲声闻跟缘觉，我讲二乘人是广指一切佛弟子，只要他从音声文字当中自以为他懂什么真理，自以为他学习无上之法，却用他的无上无限上纲来怎么样来对治一切，不管来空一切或成立一切，他都堕二边执。凡是堕二边执就叫做二乘。我上次也讲过，二乘墨学的定义，在般若经的定义就是二法之乘。你心中有二法，你就堕二乘。你二乘心就小，为什么？般若的心量摄一切善法，更殊胜的 善法具足相应，一切不善。你不是学习善法来破除不善的，你是要转移不善的心心所而变成善的作用。一切的分别相只是转移才得清净，转移就是一直不断的要学习，学习才能够让我们的智慧增长广大。智慧是没有边际可得的，如果智慧有边际可得，我只要记得一个缘起性空，我就了圣意；我只要学习一个四念住，我就通达圣意。在般若界的态度里面都说这种人是法执。那么只要法执没有破，我执破不破？当然也没有破，你还落在二法里面嘛，你还是我法二执通通摆在心里面做障碍。所以这边就告诉你，你不要去跟一切万法过不去啊，没有什么东西跟你过不去的。所以今天学法只是要让你的心清净，不是要你来对付什么贼的，那贼也不在外。所以你如果越学法越看人家不起，越学法老是在评价批判他人，就表示这个法没有学对，这个法没有学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昨天开始宣誓要学习无证三昧的理由。你只要把你所学的东西真的搞得非常的清楚，心中升起一种温暖，升起一种爱，升起一种放下，无所惧怕，对不对？那样子的清净心，你就怎么样，你就一行三昧，无有障碍可得，无有障碍可得，一切法都是增上缘，一切法都增上缘。好，这段文我们上次说到这儿，所以这段文一直到540页，对不对？知道一切啊，这个我们从中第四行开始念哈，从540页1、2、3、4、5行，不行一切种智不爱，是行般若波罗蜜。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如是行般若波罗蜜时知。所以前面呢不行，当你不去造作一切法的爱相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如实知一切法。都不做障碍。所以他说啊，知你如果照前面那样子不行一切法的爱相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知道一切法是不爱你。所以他说，知色是不爱，知受想行识是不爱，乃至知一切种子是不爱，知须陀洹果不爱，知斯陀含果不爱，知阿那含果不爱，知阿罗汉果不爱，知必知佛道不爱，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道不爱。那么既然没有障碍可得，你就勇敢的向前行嘛，对不对？怎么心中还会有个难行能行？你心中没有难字，才会有不退转的因缘。你心中还有个难字，就难免会退转。怎么样能够不难？不莫逞强啊！一切法大家一起来，多邀集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唯有成就净土之处，一切法得成。净土的因缘不成就，一切法就是不成就。你找多少护法来，他一样不成就，因为护法会变夜叉的。为什么？着相嘛，有所得嘛，有所求嘛，用这样的心感召来的当然是魔嘛，怎么会是增上善缘呢？所以于中啊，我们你越看世间事，你越能够这样子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般若波罗蜜，真实体会所有一切的道果，不做障碍，不做障碍，本质天成。所以如果各位还记得《解释密经》讲了一句密意啊，那个密意就是般若经的密意，他说啊，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还记得吗？我跟你讲，这五句就是整部般若经的宗义啊。那我把一切诸法改成底下四个字，诸缘生法，诸缘生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那既然如是，本来一切法尔，但是法尔不要老是挂在嘴巴里面，反而要真实修道来觉悟。修道只是除障而不正真，真理本质天成，一切法如是。 对不对？今天就是不甚得实相，所以才要这么辛苦的，对不对？重重障碍，要一关一关过，要一关过。所以要知道，这一切法无有爱相可得，有爱相，那是我们今天做噩梦，对不对？各位当过爸爸妈妈，只要你哄过孩子睡觉，有的时候呢，孩子鬼打床啊，半夜这样那边惊叫。那天我们楼上11楼有一位师姐，她有个小孩，还很小，2岁也没有，大概没有，半夜哭闹一个晚上，啊，她起来帮她盖被子也不对，什么都不对，她最后很生气，她那天心有烦恼，不想起来照顾她了。那就问他说：“你到底要什么？”因为他那个儿子已经会说话了，他就问他说：“你到底要什么？你就讲嘛。”可是他儿子就是不讲，就一直哭闹。到了快天亮了，他一夜也没有睡，就跟他儿子斗气，就跟他儿子斗气，斗到天亮了。他不得已，就拿了奶瓶泡一点葡萄糖水，塞到他嘴巴里面去，不哭了。他就归因说。啊，你就是口渴，口渴就说一声口渴，为什么不说呢？他就跟他儿子教训这个事儿，然后他就把这个真的经验跟我讲，我说他就是不愿意说啊，要你同理他的感受啊，要你同理他的感受啊。他说我哪里知，我也没他心痛。当人一个人在讨你的爱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撒娇，不说就要你猜。对不对？一定要你猜对为止，你就要这个试过，那个试过，那个试过，跟你众生就是这样，你要试一切的可能性，对不对？试一切可能性。可是问题啊，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可以这样子，你可以对一切众生这样子吗？搞到自己一夜失眠，白天来他还有一天辛苦的工作要干。所以当你看一切因缘跟你做障碍的时候，你会真的认为他是观世音菩萨来为你做增上缘吗？你能够这样子常念恭敬南无观世音菩萨吗？可不可能？你可不可能把一切众看作是观世音菩萨，而自己能够观自在菩萨？对不对？你不肯去观一切世间的因缘，你就根本没有办法看住你的心得自在，对不对？你尽管不理好了嘛，你不理一切的外面因缘事的变化，外面一切因缘事都跟你一切事做障碍，就是这样。我的体会实在是很深刻了哈，很深刻，痛痛痛，每次都跟老天爷说 Why me？ 对不对？为什么要我做这么多？对不对啊？做了有用就算了，还没有用，没有用，对不对？要我踹踹踹踹到什么时候才有用？到底众生在等什么？底下就开始讲答案。我觉得尔时慧命须菩提薄佛言：“未曾有也。”这个一重一重都没听过的，一重一重都没听过的。他说：“世尊啊，是甚深法，像这样子的甚深法，若说不增不减，若不说亦不增不减。为什么？”法性如是，本性如故，对不对？法界安住，不就是缘起诸法安住法性法住法界世间相常住不坏？好，请把这几句话就写在旁边了，我再讲一遍：缘起诸法安住法性法住法界世间相常住不坏。也就是这段话，所谓般若波罗蜜这种甚深法，若说不增不减，若不说也不增不减。于是呢，佛就告诉须菩提说：“如是如是，是甚深法。若说亦不增不减，若不说亦不增不减。比如佛进行受，若赞若毁，如虚空。对佛而言，对佛而言，他49年所说的教法，何况《法华经》说啊，他不是这一生才来我们这个世界传法。”对不对？好，一诺经就说他来我们这个世界8000次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不管有谁赞毁他的法，或者是毁谤他的法，对佛而言， 佛指的不是释迦牟尼佛，佛为为说法而出现于此，只为了什么？只为了说一切法开示侮辱佛的之见，对不对？只为这个事儿，所以佛就是法，而法就是要安立七众弟子，所以呢，佛就是法，法也不离生，所以佛法生三宝本来就是自信一体三宝，所以请在这边，在佛的旁边写自信同体三宝，自信同体三宝，因为佛出世，所以法才有人说，因为法有人说，就有人学，所以七众弟子就安立僧团，这就是自信同体三宝的意思。所以这边就是告诉你，佛进行时候，进行就是我们这一期的果报，我们这一期的世间相，这些世间相，你对他若赞若悔，老实说怎么样？如虚空一样。你称赞他的时候，他的法性、他的法住、他的法界不增不减；你毁谤他的时候，他的法性、他的法住、他的法界也不增不减。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用譬喻，用什么？用虚空譬喻什么？譬喻一切法泛耳，一切法不可称赞，也不可毁谤。为什么？因为自信无所有不可得，对不对？你毁谤他，就好像打虚空一样；你赞美他，好像在虚空当中画上颜色是一样的，都是徒自疲劳而已。你愿不愿意？法就在那儿，等你愿意。你愿意了就了，不愿意了，你永远做障缘。你愿意做，永远做障缘。所以，当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每次讲这种话的人都有一种傲气。当你心中讲这种话的时候，生出傲气，生出一种我慢我见的时候，当小心，回头过来，把这个傲气熄灭掉。进一步再告诉你，须菩提，如幻人，如幻人。今天讲这句话的人，讲一切法空，讲一切法毕竟空，讲一切法无所有自信，讲一切法不可得，讲这种话的人的时候，你应当要观自己如幻，不要观自己的心是真实的。我说真实语，你们要听啊，不听你们就不相信三宝啊，好像他是三宝，其他人都不是。那这种人不是也多了我见我慢吗？于是他就说啊，这个时候当你说一切法如空的时候，你要注意啊，你自己要观自己如幻，自己已是因缘成熟到这里，你只是报告你的心得，人家也可以决定受或不受，信或不信，解或不解。纵使理解了，大家去做又是另外一重因缘，还没有去做，一切的缘起都是无我的，做了以后，一切的缘起就是独一无二的。我经常这样子讲，一直不断的交替，若暂时不增不减，毁时已不增不减。于是既然如法性如是，那么你就应当怎么样安住呢？如幻，你要观你自己这个人如幻。怎么观？人家赞美的时候心不生喜，人家毁谤你的时候心不生忧，也就是说连辩护都不必，何况去欺狂、谩骂、评价、批评他人，连辩护都不需要啊，连辩护都不需要，因为法性如故。那既然法性如故，辩护都不需要了，何劳你今天把抓一把做言语上的争斗？不需要的，不需要的。那个蔡老师就曾经告诫我一句话，他不晓得听过录音带还是没听过的录音带，不过他有他心通啊，他一看我就知道了，年轻气盛，对不对？好辩，四肢变聪，聪明但是没有智慧。所以当你有一点之见半桶水的时候呢，就容易犯这个问题，很怕，很怕世间八风，世间八风一动，暂时生喜，毁时生忧。怎么做到？你应当观一切法毕竟空，观一切法毕竟空，你就应该有这个个性，暂时不喜，毁时不忧。只要怎么样？只要常不远离般若波罗蜜， 请旁边写这句话，怎么样才能够不喜不忧？你的心呢、啊、你的心呢、啊、要常不远离般若波罗蜜，常思维十方三世诸佛究竟的性德，那就是般若波罗蜜。只是不晓得各位学长，你们心中对般若波罗蜜的相应境界到哪里而已。你们今天不远离，到底不远离什么？我是不知道啊。我也大概一直不断在把抓，一直不断在琢磨，一直不断在体会我心中相应的般若波罗蜜境界是什么。但是这边就告诉我们，既然观一切法毕竟空，暂时不增不减，毁时也不增不减，于是你就应当观自己如幻。那既然自己如幻，那别人称赞你的时候就不应当生喜的心，别人回报你的时候就不应当生辩护的心。那既然如是，你连自己被别人欺负的时候都不需要辩护，何况去评价他人？但是有因缘的时候，你应不应当说啊？还是应当说，还是应当说，要乘性而说，不用害怕而不说。须菩提，诸法法相亦如是，诸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的法相如是。因为我们今天说法一定落法相嘛。虽然我今天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当中学到说如是知、如是见、如是性解般若波罗蜜，但是要不生法相，可是我们不生法相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要把话要讲给他人听，一定要生法相。所以《解深密经》告诉我们，在修分别瑜伽品的时候，有两个根本依柱。当你要修止观的时候，就知道止观的所依跟所缘都是什么？都是法假安立，依圣言量安立所缘境，学习增上智慧的观察，到最后什么都要放下。放下是不破坏法相的，因为法相本质不生，何劳他破？何劳他破？所以他说啊，一切法诸法的法相亦如是，若说亦如本无异，若不说亦如本无异。这件事情不是说到这里才是这样子的，我们只要痛过、体验过、自己经历过许多真实学习面对的过程，你就应当相信说与不说这些事情如本无异，该发生的就要发生。这个在西洋的管理哲学当中有一个定律，各位不妨去找书啊，这是以前我们小时候啊学管理学的时候，那叫墨菲law，墨菲定律。墨菲law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你心中只要有一个担心，那个担心必然会发生。你心中只要有一念担心的事情，那担心的事情一定会发生。念力不可思议啊，念力不可思议，就是这个如本不异。所以杂染是如是，清净也是如此。如果杂染你观察到念力不可思议，那你为什么不能够念清净呢？念清净为因，净土一定是果嘛，对不对？怎么会有迂曲之道？怎么会有迂曲之道？问你，你要念什么而已、啊、对不对？当你念清净，你必须也容许这个清净一定是寂位在哪里，一定是寂位在杂染相上，生出无比的庄严。所以他说啊，说亦如是，不说也如本不异。须菩提，薄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所为甚难。哎呀，要把这个东西做到这样子的，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修行是般若波罗蜜时，不忧不喜，而能习般若波罗蜜。习就是串习，一直不断的练习。你要在修行般若波罗蜜的过程当中呢，叫行六，一直就是行六度的过程。当你在行六度的过程当中，你要与一切境界不忧不喜，还要不放弃、不退转，串习、练习、学习、增上广大般若波罗蜜的性德。对于要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无上佛道这件事情上，亦不转还，绝对不退去，绝对不退去。这个时候我就要建议各位要去读《色大圣论》，《色大圣论》告诉你们，三相练磨其心。为什么？因为菩萨有种种退去的因缘，于是他告诉你要三相练磨其心。就我所记得，第一个，你应当要相信每分每一秒都有圣人出世，法不孤起，你也不孤单，从这里下手。另外两个，请你自己去读《色大圣论》， 入所之相，三相炼魔起心。菩萨要先改心，要用这三相经常意念，而这三相我告诉各位就是念佛三昧，常意念思维十方三世诸佛跟护法菩萨常在我左右加倍。你心不退屈，你心不退屈，这样子的意念违不违背知一止法一止？不违背，因为它根本就是法一止啊，你意念佛所说的法，对不对？而那个法里面的道理就是十念住啊，对不对？然后你把它施设一个方便，用佛菩萨的修德跟信德来加持于我，有什么不好？这就是常行方便。常行方便就是止观，一落止观一定有所缘，一定有所缘。所缘不是文字相，所缘就是你的心相。三世十方诸佛以及一切法的世俗跟圣义地相，通通是你的心相。既然是如是，你安立一个佛菩萨的信德、修德以及色身相，又有什么不对？但是要心中淡了其意，莫着色相。如果你不了意而着在色相，那是三世佛缘，只是这样子问题而已。所以今天你要观相修、观想修，一定要知道根本一分别一切品告诉你的，一定要知道一切法法假安立，修行一定要借着法假安立去施设，但是要借着法假安立的增上缘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菩提的心，这个决愿的心亦不转还。这边就告诉你这个事儿，这段话就是完全是分别一切品的两件事儿，根本一根本住，你意义胜较量，对不对？知一知法一知，莫一一知，心中一直不断的串习升起四法四意有尽一言，意念在心，与一切的外缘当作是不障碍的增上缘，借他力增上自法，依自法增上他缘，反复一直不断增上，在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佛道上亦不转还，于是你心中就可以不忧不喜，这样子来串习般若波罗蜜上乘之道，各位听懂了没有？但是这也是一种心得了啊，心得了。